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平安夜来了，你平安吗？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平安 ，Shalom。
好，早安。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我老家的早上跟大伙儿问候的时候说的，早安，早上好。嗯、
对
呀、
啊，说早安就是祝福别人早上平安嘛，也有圣经的意味，这个挺好。
我们也有午安，还有晚安。好，那今天呢，把所有的平安都与你分享，因为平安夜就在今晚，真平安。我看到呢，大家一上第五空间呢，也是彼此的问候平安。那看到了安静如初，我以为是新朋友呢，一看，哇，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很喜欢重新得力这个名字，我喜欢。安静如初我也喜欢，还有小天使冒泡欢迎你，还有赵继哲上了夜班之后很努力的睁着已经快要闭上的眼睛听我们的节目，记者你可以呢吃一顿营养早餐之后呢闭着眼睛听节目，那可能听着听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最重要要好好的休息。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在教会年历灵修里头，现在还没有到圣诞期啊，还是在
明天啊，还有几个小时，十来个小时吧。
对，在最后的江陵期时段里头，我们一起灵修。再接着呢，就是万峰老师特别带来的这周特辑《圣诞来自何方》。今天会讲什么？
今天会讲你们最期待的了，什么圣诞节、太阳神那些东西。
哦，哎，圣诞老公公是太阳神吗？
老公公那个是基督徒来的，那个是圣尼古拉斯嘛？去年不是、
哦？真的、
啊、做个广播剧吗？
你要每年都给我们做一点更新，强调一下。
那下一年呢？圣诞这么多事儿呢？
下一年再说。
我反而呢，今天呢，刚刚呢，上网搜了一下什么是平安夜。其实我们叫这个平安夜呢，都不到100年的时间，因为1930年代才
是。
推出一本叫《普天颂赞》的一本的诗歌本，里头呢才把这个《平安夜》这首歌叫《平安夜》。之前的基督徒都不叫这天平安夜。
谁说的？那以前在西方没有平安夜这个词，
到今天也没有啊。今天他们也叫 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的前夕。
哦，
从来都不叫平安夜。
那平安夜这首歌应该超过100年了吧？
啊，这首歌超过100年，但是翻译为中文。
中文就是特别将它翻译为平安夜，
对，这是刘廷芳博士。
但我看那个英文也是啊，
它是 Silent Night， 就是
安静
的晚上，
对，安静的夜晚。
但是它不会叫今天是安静的晚上吗？
哦、是，所以它翻成平安夜。
所以在英语在其他的处境里头都不叫平安夜，平安夜是我们华人独有的那个名字，
好，
是1930年代的，哎，刚刚考究出来的。
是，谢谢万峰老师新鲜出炉的关于平安夜的考究，哇，给我们有一份怎么说呢，特别的感觉，那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平安夜啊，所以今天去买个苹果，吃个苹果吧。
好，
你不知道吗？在内地今天很流行送苹果，
哦，
就是平安夜。
那上面那个苹果要不要画个安字在上面？
苹果本身就已经给你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了啊。那今天的平安夜您会怎么过呢？嗯，待会呢可以问问万峰老师，可以问问文慧啊。那哎。大树就说今天早上地上出溜滑，什么意思呢？嗯，我大概知道了，就是看看天气预报呢，南方 特别江南一带还是呢湿冷湿冷的，今天香港也是感觉出来的时候气温呢不低，可是你觉得有一点阴阴冷冷的，因为潮湿，所以南方的朋友呢，还是要多穿几件衣服，因为呢潮湿。北方呢，就是因为大风雪，很多地方呢地上都结冰了，不但是有雪，而是结冰了，所以出门呢也要小心了，慢慢走，安全第一啊。好了，
平安过马路。
对了，是。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有人说，为了不让真理的路上人满为患，命运让大多数人迷失方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圣诞佳节，
良友电台邀请你
就近耶稣，寻求真理，改变命运。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12月25日是庆祝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的日子，这代表新世代的来临。在基督降生之前，神借着颁布律法和他的选民来祝福万民，但如今基督已经降生，他成为了神与人的中保，借着献上自己代替世人偿还罪债，拯救世人脱离撒旦的捆绑，凭信接受他的都可以蒙福。在圣诞期中，我们也感谢神赐给我们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又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是神赏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在这个节期内，我们常常会思考有关基督降生、他的孩童事迹和相关经文的。相比在降临期所代表的期待与悔改，圣诞期强调主耶稣已经来了。因此圣诞期的颜色呢是白色，象征喜乐、光明和欢愉，提醒我们耶稣降生的喜悦和纯洁。圣诞期灵修，真正的神就是主。路加福音2章1到7节和第11节。
在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降旨，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今天和明天会分享两个路加福音所独有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户籍登记。路加先交代约瑟去伯利恒，是因为要去办理户籍登记。首先呢，请留意下令进行登记的是罗马帝王奥古斯都。在主前27年，他平息了罗马境内常年的内战，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对他的臣仆和拥戴者来说呢，他就被视为救世者。后来在主后14年，他离世之后，罗马元老院决定把他列入神奇的行列。其次呢，约瑟在路加福音1章27节的出现，只是为了交代玛利亚的背景，他是他的未来丈夫。而在第二章，约瑟正式登场了，但是却没有像马太福音那样重点交代他怎样回应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而是借着户籍登记交代了他是大卫家族的人。第三，玛利亚是童女生子，自然呢是头胎的儿子。经文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实是跟一些传统有关的。按诗篇89篇27到28节，这是上帝对大卫做出的特别的应许。经文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而新约在多处呢，也用了头生来形容主耶稣那超然的身份的，可以分别参考罗马书8章29节、哥罗西书1章15节和18节、希伯来书1章6节。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救世者神是指罗马帝王奥古斯都，但是就在他在位年间，真正的上帝救主出生了，他是上帝所应许要降世的救主弥赛亚，他也是大卫的后裔，并且会在伯利恒降生。奥古斯都是罗马的开国君主，但上帝却是天国全人类的真正君王。然而呢，真正的君王不单不是在客店出生了，而且呢，是在马槽出生的。明天呢，我们将会分享马槽的意义。我心里的神救世者是什么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的神救世者会是谁，或者会是什么呢？基督是真正的神救世者，这对于我，我的家人有什么意义呢？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1节。
圣诞七灵修，真正的神救世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2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这首诗歌《爱的约定》，刚才呢，我们在江陵期，最后一天江陵期的教会年历灵修，我们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章1到7节，还有11节。真正的神救世主，因为今天是平安夜，那么看到了有人问，为什么今天晚上平安夜没有直播呢？万峰老师
问我，找副台长问啊，这个问我干嘛？
副台长正在放圣诞节假期，
对，他也在放假，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电台呢已经好多的圣诞节的节目了，
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我们再弄一个额外的，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怎么？
那就是呢，咱们电台呢，很多很多的同工呢，都在教会里头有服事。那么这个圣诞节当然忙碌啦，
最忙就这几天。
对了，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报佳音啊，我们的报佳音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地铁站啊，或者是公园啊，或街道上唱一两首诗歌。
所以这个问题是卢文牧师的错。
为什么？
要我们电台同工有教会心。
Oh,
你有教会心，然后赵群牧师要有广播心，那这两个心冲突的时候咋办呢？
我们都做到啦。我们的广播心就是事先呢做好
了，预先做好，
做了很多的圣诞特辑。你只要翻开点开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整排的圣诞特辑，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平安夜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您一样啊，都在教会忙碌着呢。
所以我们预告呢，天路难行客，今天跟明天呢，会有这个马槽中的救赎，耶稣降生的真相还有使命，亲情不断电，有这个圣诞特辑，敬拜赞美新生王，还有呢，我们空中辅导有一个危机关怀圣诞特辑，做个暖新人。那今天是讲这个危急关怀牧养啊，馒头的对话，有圣诞的仪式感，还有当然有我们线上今天的我们的圣诞来自何方啦、啊。
翻开教会年历，聆听圣诞的意义，
走进教会历史，寻找圣诞的足迹，
穿梭文化传统，探究圣诞的缘起，
进入世俗文化，回归圣诞的真谛。
Merry Christmas，
究竟
圣诞来自何方？
我想问一下万峰老师，
怎么？
那么今天平安夜，明天圣诞节，您在教会有什么样的参与呢？
就鼓励支持。
哦，回去参加聚会而已。
鼓励支持，鼓励支持。
您今年没有什么讲道啊，
我
或者唱诗啊，又或者是什么在教会当音控员呐、啊、投影片管理啊？
我这几年呢，我就特别不背锅这些东西，
嗯、
因为呢，我通常站在那里呢，就有东西要做，所以呢，
所以你要躲起来是吗？
我要当一个自由人
啊，
然后呢，站在那里随时候命。那就处理问题就比要担当了一个岗位就快很多。
是，那文慧呢，本来今天晚上呢也有朋友相约啊，但是呢最近呢朋友有一些的变动，就是他有事儿。那后来呢教会，我的教会今天晚上有布道会，那么我的牧师就问我，你要不要去当翻译，就是
帮忙译为普通话，
将广东话翻译为普通话。哎呀，我一想这个重责大任，特别是经过白天一天的忙碌，我晚上的精神，可不可以抵挡得住呢？能不能撑得起呢？后来我就跟传道人说，不要了，还是请别人，因为我的教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人才。
我其实也有点事情做了。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圣诞的圣诗的音乐会
啊，
要在网上首播，所以呢，我要处理让那些人去看那个播的时候怎样处理啊，他们有问题啊，有立刻投诉啊，就处理他。
哦，
那但是呢，
我们想听的人可不可以上网？
有，在我们的五的空间，12月26号，我变为普通话版让你听。
哇，好，那到时候大家守着。您说，
哎，
26号是吗？
对，26号、礼拜五。
好，
这个礼拜五有我们五的空间的版本。
对，但是我们要先过圣诞节。那么说一说吧，今天来讲圣诞节的来源。
对，
请问一下，圣诞节什么时候出现的？
其实好像昨天所说，我们早期教会的人呢，对耶稣出生没什么兴趣，对耶稣的传道啊、受难复活才有兴趣。所以呢，他出生呢，好像我们追星一样，就追那些明星，知道他小时候是怎么一回事。
他没有出名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人，是吧？
对了，对了。所以呢，对早期来说，他们不庆祝圣诞，而是庆祝一个1月6号的节日，就叫显现节。记得这个显现期吗？我们前天说，
对、啊、我们有显现期、圣诞期，还有
倒过来嘛，降临期嘛。好，没事儿，没事儿，都好。那所以呢，他们重点是复活节，还有就算是耶稣出生也是显现期，因为显现期说什么呢？说东方博士来，他向万民去显现了。东方博士还要分国家的呢，一个印度的，一个波斯的，一个巴比伦的。
真的吗？
他们三个怎么沟通我也不清楚啊。再说了，不关今天的事。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是我的爱子。
对，
那所以这个显现节就是说耶稣开始工作，开始他的救赎的。
这个年龄有点，年龄度有点大。从他
核心是神学意义，就是说他开始他的工作，在世上向人彰显天父的荣耀
啊，也就是呢，从东方博士，那特别是那颗心预告，然后显现，
向普世万民显现。
好，明白明白，特别是向那些外邦人，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这个显现节呢，他是最早庆祝这个，因为教会里头甚至有些人觉得耶稣成为基督也是30岁受洗的那一刻才成为基督。
哦，他还没受洗之前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可能也有早期教会也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因为当时神学很混杂嘛，每个宗派每个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很多异端出现，因为当时还没定义好什么是官方的基督教的标准啊。那所以呢，在那个过程就是显现节纪念耶稣受洗，还有迦拿婚宴把水变酒，
对，第一个神迹。
对了，所以呢，当时呢也用了这个水作为核心，耶稣受洗，水变酒。因为呢，当时的尼罗河呢，通常呢都是一月去泛滥。所以呢，当时呢，每次泛滥以后，好像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泛滥以后呢，就有这个肥沃的土地，
对呀、啊，
就翻过去了嘛。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把这两个联系起来，就好像新的生命了，耶稣来临了，这个新的那个。
那我有一个疑问啦，
怎么？
我有个疑问就是，那为什么是埃及的尼罗河呢？
因为当时早期的教会的信徒在五个主要的中心：耶路撒冷、安提阿、君士坦丁堡、罗马，还有这个亚历山大、
哦、
尼罗河。
哦、
所以呢、
哦，
早期的信徒都在那个东方的那个为主。
所以呢，就亚历山大城那边的。就做了主导的
这个传统传了出来咯。通常好像今天有个圣诞树都是德国传统嘛、
哦、
啊，我们有个什么江陵环都是德国传统，来到我们当中平安夜原来是我们中国传统嘛，传出去，所以就这样啊，传来传去。
是，明白明白。
那圣诞节怎么才开始登场呢？就是在公元三四世纪呢，就是基督教开始成为罗马的合法宗教以后呢，就他们开始面对一些的情况了啊。有两个说法、
哎、
啊，我先说通常大家投诉的那个说法，就是那个无敌太阳神。
好，我准备投诉。好，无敌太阳神、啊、这个应该是罗马人的他们的信仰吧，
罗马的信仰，因为
哎，或者是希腊的信仰，希腊
罗马的信仰，因为呢当时呢他们每个罗马的城市都拜一个神嘛，一个水神，一个战神，一个火神，一个太阳神嘛。那对他们来说呢，那个无敌太阳神就是呢当时其中一个最厉害的神明，就特别在冬至以后，就是呢打破黑暗最长的日子了，慢慢长起来。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对太阳的那个尊敬，对当时来说呢，罗马是一个最宏大的节日。那对
太阳神的节日。
对了，在最宏大的节日里头呢，他们呢就每天好像我们过春节一样，就哇整个礼拜都在狂欢啊，都在
大排筵席。
那当然啊、这个在我们教会里头，他们庆祝太阳神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对
啊，
不是，我们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当中。
错错错错。因为那个是公众假期、
哦、
那反正公众假期我们也得有点事儿做嘛、那教会也会搞营会啊，搞旅行啊、
哦、
搞活动啊，
教会就趁这个机会，
对啊，放假嘛、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说哎，既然是无敌太阳，不如我们说公义的太阳，就是永恒的耶稣基督啦。
哎，这个跟我们的春节教会常常有一些活动有关一样。哎，
对啊，就是说一年重新开始，那我们在春节应该说什么？神是阿拉法俄梅嘎、就这样嘛，大概的那个角度是这样。
是，所以奇妙的融合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圣诞节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这个就叫移风易俗，就是你在那个风俗里头、我们有些时候是入乡随俗，但是当我们这个信念更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移风易俗，把一个异教的角度就挪回去，成为一个属灵的角度呢？好像我们以前什么世界啊，这些都是佛教的用词，但是在景教来到了中国以后，在唐朝的时候，他就把它成为基督教的那个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基督徒好棒哦，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将膜拜太阳神的这样一个活动成了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对,
对,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拉宽了，这个是第一个说法。但是呢我刚刚也是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呢，原来在公元2004年呢，有一个的教父叫希波律陀，就在一本叫但以理书的注释里头呢，他就写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他在伯利恒出生是在12月25号礼拜三。
他那么确定吗？
然后是奥古斯丁第42年，然后呢是从亚当开始5500年，他呢就在他33岁的时候死，当天是3月25号礼拜五，是提比留凯撒的第18年。
哇，听起来好像好有考据，
所以
我深度怀疑。
所以呢，在他的角度来说呢，耶稣出生于公元前一年的12月25号，礼拜三。所以为什么定义了耶稣是公元前一年出生呢？但是今天的历史学者考究，这大希律早死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他耶稣理论是在公元前6年到公元前4年左右的那个位置出生。
因此文慧就说嘛，我深度怀疑嘛，因为我知道呢，在根据这个历史的考据跟传统呢，应该不是他所说的。但是我深深佩服，我相信当时他这个说法应该也是影响了当时的基督徒。
那因为希伯律陀呢，他的说法是在公元204年，
很靠近啊，
才出现的。而这个这个无敌太阳神呢，大概公元280年才出现的。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打破了无敌太阳神的那个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
考据。对了，就可能圣诞节不是无敌太阳神先开始的，
是的，
只是后来。你要想想，以前不像我们今天有互联网，就一天一个信息就发到全个世界都知道。以前可能传来传去，还有那本书也丢失了，不知道哪里了，所以呢，很难。
所以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我们的主耶稣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天降生，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呢，在教会历史的传统里头，我们打了一次的胜仗，那就是呢，将一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太阳神膜拜的一个日期吧，或者是一个节庆吧，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把它给消除了。现在全世界没有人在想太阳神，而是会知道这是圣诞节。
哎，也不是有很多人想太阳神，所以哎，我不庆祝太阳神的节日。其实呢，要留意这个也是16世纪的基督徒很多时候的情况，就是特别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清教徒的派别说我不庆祝这个圣诞节，因为这个不是实际的日期，这个也不准确假的。
如果从刚才文慧讲的那个角度，我就觉得我们更应该庆祝，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那也就是说到今天我们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如果像万峰老师讲的啊，这个日期啊什么都不稳定啊，不确定，不能说不稳定，不确定，那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
我还是那一句，英国皇帝的生日永远在6月，因为那个时候才能搞派对，不然其他时候很冷。无论他什么月份生日，他的官方生日都是6月。
那文慧想的就是呢，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日子来一起呢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对我们来讲，对整个世界来讲，这是最重要的。
大地寂静无 层掩饰，歌声在耳边。
哈利路亚，
阴间天使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阴间天使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
阴间天使
今年的圣诞你怎么过？
我要吃大餐，
教会了吧？
我要去买衣服，我要去买食物。
你们都忘了圣诞的主角了。
不是欢腾，
圣诞的主角
他是谁呀？
对呀，谁呀？
哎，我知道，耶稣。对，圣诞主角是耶稣。今年圣诞我要过得不一样。
不一样，我好想知道怎么不一样啊。
我要认识耶稣，我要相信耶稣，我要传扬耶稣。
哦，
耶稣已降生。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万峰累了哈，就交给文慧老师了。
谢谢万峰老师这一周呢给我们的圣诞来自何方这个特辑。那么
明天还有，我们明天还有直播圣诞节。
今天呢万峰老师的讲解有没有帮助大家呢？哎，解锁了一道纠结的题呢，那就是呢不要再纠结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确切的日期，什么日子降生，哪一个年份。最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透过圣诞节要告诉所有的人，全天下的人，耶稣基督降生了。
我以为你说不要再抓无敌太阳神了，他无辜的。
我们要让所有人都在这两天平安夜还有圣诞节一起来纪念耶稣，认识耶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的心，传福音的心呢，一起来过这两天吧。我要感恩谢谢呢丰德送我们好多的苹果啊，因为内地呢我们有苹果。而且今天谢谢万峰老师，哎呀，我今天要多一点表扬你啊，给你带几朵小红花。谢谢您告诉我们，节目一开头就已经说了，原来平安夜是咱们中国基督徒的首创呢。
对啊，就是刘廷芳博士 啊，普天颂赞的作者，
他翻译一首诗歌《平安夜》。
对了，如果你看赞美诗新篇里头都有很多刘廷芳的作品，
是的，
1930年代的基督教文艺的高峰啊。
是，所以呢，咱们中国基督徒更要过平安夜了。谢谢丰德送给我们的苹果，我们都收到了。那么大树说他们那边的业主呢都在送苹果啊，那我说你去领一个吧。大树说他不是业主，他是租客，他没有，那就自己买苹果杯送给自己的。
网购刚刚好，明天送不来。
然后呢，文慧也要谢谢万峰的爱人啊，他就是万峰师母。哇，今天早上万峰老师拎着一个漂亮的纸袋子，里头有包装精美的一份礼物。
我都不知道里头是啥，我只是拿。
哎，我要在这里做个见证。最近呢，因为虽然香港的气温呢还是挺高的啊，可是呢早晨出来还是觉得脖子呢有点凉凉的。我们昨天不是告诉大家要顾好我们的脖子吗？可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戴围巾呢又有点热闷热，我就在想如果我有纱巾就好了。没想到今天早上万峰老师就将他太太他的爱人送给文慧今年的第一份圣诞礼物送给我了。也不能说是第一份哦，因为我们电台也有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一打开，原来就是我这几个星期一直想买的纱巾。
感谢神！
你看上帝多好啊！
他是你的节目的铁粉嘛，每天早上都听杨谦老师的讲道，
因为他要听万峰老师有没有在这儿。
他主要想听苏小燕，所以礼物送了给苏小燕，送了给文慧，没送给我。
哦，那是应该的。
为啥？
他已经把他自己跟你都放在一块了，还要送你什么礼物呢？对不对？哦、
这样说的吗？
嗯嗯。好，那我就觉得。其中有一句话呢，写了一张小卡片给文慧。那么文慧呢看了，哎呀，觉得真好，哎，所以万峰老师，你要为你有这样的贤妻呢来感恩。因为里头呢，万峰老师的爱人呢，就是说呢，万峰老师的不平凡是需要接纳，更多的接纳跟包容，当然还要欣赏。那文慧就觉得我不是太多的包容跟接纳，可是呢我真的是欣赏万峰老师的。那虽然万峰老师呢有一些的限制跟缺点，我也是啊，可是我看到万峰老师的不平凡，就像呢万峰老师的爱人看到他的不平凡，这个叫活人感，你知道吗？2025年其中一个最火的网络流行语，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流行语，叫活人感。
因为我生成 AI 的东西太多，所以要活人感是吧？
那活人感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你能够看到，虽然不完美，可是呢它是真实的活着，这就是人。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会笑会哭，那会有情绪的表达。可是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呢，我们就希望呢耶稣基督的降生能够带给你更多的笑容，因为呢笑容是会出现人传人的，会有影响力，会影响的。而且冬天呢因为天气比较冷，太阳也不多见，所以经常笑一笑呢会让自己不孤单。这是来自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42%的人在寒冷的月份更容易感到孤单，38%的人认为天冷会导致更难和别人接触，而60%的人表示别人的微笑会让他们更自信，同时会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朋友、家人跟陌生人。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天气很冷，所以呢，当时的人呢都躲在房间里头不出街，也不接触，最喜欢呢就看那些血腥的东西了，然后看那些色情的东西了。
中世纪耶，那时候已经有印刷术了吗？
有，画出来就可以春宫图嘛，那些。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越冷的时候越容易隔绝，越容易跟那个群体分开。
那一分开呢，独处慎独，
就很多罪就出来了。
对啦，我们说慎独，咱们古人说的，因为一独处很多的情绪啊，特别负面情绪就会出来。当然如果你是有一些时间特别留给自己，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一个人刷视频的时候不会哈哈哈哈那样大笑？那但是 通常
你刚才吓我一跳，你笑那么样。
对啊，一个人刷视频不会这样啊，但是你跟其他人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
笑得特别开怀，而且呢，情绪会互相传染的。那另外呢，美国癌症协会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人通过欢笑不但能够舒缓血压，还能放松全身的肌肉，令身体中的天然止痛剂内啡肽释放，从而有助于缓解什么呢？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病痛。好了，但是问题是来了，我注意到我们的家人当中有一些呢是独居的
啊，
那还有呢，譬如说像西边小路，刚帮学生呢晨读英语完毕，那可能孩子们不是很专心，所以呢也有很多揪心的事情，烦恼的事情，笑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
还有些人是内
敛，听我们节目咯。
有些人内敛，他不容易表达他的情绪的，所以他叫扑克脸，就是他高兴也这样，他生气也这样。那有一些
可以专门去找一些工作就是要笑的，例如服务员
啊，
就
那会更悲惨，
要练微笑。
不是因为白天笑完了晚上回到家就不想笑了，那不过你讲的倒是对的，要练习微笑。那这个微笑呢是一个习惯，其实呢每天我们可以刻意的进行10到15分钟啊，欢笑练习，譬如说看喜剧，
不笑一个人看不笑，
可以的。我自己也看了啊，你看到特别我看到那些国宝啊，我们的熊猫，猫熊还是熊猫啊？
熊猫，
熊猫，
不是猫熊，
熊猫呢？因为我会昵称他们猫嘛，那熊猫呢？看到他们一些动作，我真的会笑出来的。啊，所以看喜剧也好看，笑话也好，或者是听听万峰老师跟文慧斗嘴。给自己有一些时间啊，笑一笑。
原来我们是来搞笑的。
你的责任就是搞笑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你每天留10到15分钟，让自己看一些会逗你笑的事情，视频也行，喜剧也行啊，节目也行，或者是啊，去街上看一看，让你觉得哇，会心一笑的。接着你要营造一下那个环境嘛，用温暖的回忆，哎。特别是你自己可以呢有一点时间看看那些让你很温暖的相片儿，对不对？又或者是呢听一首，每天听一首让你觉得有温暖回忆的歌，特别是诗歌。还有呢就是传递链啊，就是我们说微笑笑容是会影响的，所以譬如说你对陌生人笑一笑，
对，早上跟楼下的那个保安就早安那样。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因为很早嘛，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我每次
他还在睡觉，那个保安
有的时候保安在睡觉，我一声早上好走上，这是广东话，他马上一个机灵就醒
了。对啊，人家在睡，早上给人大声祝福就是咒诅他。
没有，然后他也很开心的对我回眸一笑。那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除了对保安，还有我刚好要出大门，那这个电子门刚好外面也有一个人要进来，他去晨练，我们两个人都对着对方呢说
笑一笑，
对，笑一笑，然后接着我们就堵在门了，因为我要出去他进来，
人伤，
但是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呢这个对陌生人微笑啊，调查就显示38%的人会因为天冷减少接触，所以主动的微笑可以打破这个隔阂，对不对？最后就是我们要约朋友，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听节目，我们要上第五空间，跟大伙在群体当中共享欢乐的体验。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傻笑啊，
傻笑，哎，没有意义的笑不是
不好吗？
对，不好的。我们说了，练习微笑，练习笑，还是要看一些让你能够会心一笑，从心底乐出来的。
圣诞节要做什么？
唱圣诞歌，举办圣诞演出，看话剧，买圣诞礼物，当然最重要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
除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思想他来世界的目的，为了拯救我们。
不是欢腾救主下降，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
思想基督降生的救恩，
寻找生命的意义。
圣诞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
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酒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会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冒泡的燕子妹说呢，她一个人看视频的时候也会笑的，跟文慧一样。那燕子妹也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处。好，文慧呢，这个圣诞节也独处，为什么？我刚才说了，约的一些朋友有一些变动。另外，我的室友呢，他外游了。
没事，明天你还得上班，我也得上班。
后天我也是，我们都一起上班。
对呀，不独处。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的经文。以色列民的奉献都是为着圣殿而献，包括在圣殿服事的利未人。那么圣殿作为耶路撒冷城的信仰核心，它象征着上帝在子民的中间。事实上呢，建造圣殿代表百姓回归神的应许之地，是被掳归回的百姓首要的任务，因为这关乎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以色列民既然因着上帝的信实和恩典能够回归以耶路撒冷，就有责任呢让圣殿按着上帝的规定恢复运作，这是他们作为立约子民守约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要运营一个圣殿，就是得交费用了。
对呀、啊，所以他们要奉献嘛，
要电费、水费
啊、那时候没有电费啦，所有的费。对，所以他们要奉献嘛，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心吧。那么以色列人奉献包括什么呢？32到33节就记载，每人捐一舍客勒三分之一。那么按照出埃及记30章13节的定规，所有20岁以外被数点的男丁，每一年都要奉献半舍客勒银子，作为他们生命的赎价。这些钱呢，是做会幕的需用。在尼希米记这里呢，他们同样奉献了三分之一舍客勒，也是为了神殿里面一切的费用。另外一个奉献呢，是在第35到36节，百姓将地里出熟的土产、果子，还有照着律法上所写的，把头胎的儿子、首生的牛羊牲畜奉献到神的面前。而利未人呢，因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上帝，所以百姓所献的平安祭啦、举祭啦，就是指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旧约里呢，上帝的百姓把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家里，就是圣殿里，供利未人生活需用。那么利未人收到各个支派给他们的奉献之后，就从他们所得的再出十分之一献给祭司，供应祭司生活所需。那这样，
所以圣殿呢，只能够由利未人付钱，是吧？因为利未人就把他十分之一再加十分之一，
不是他们是给、
那个、是开工资，
对，他们是给祭司的。圣殿所有费用还是由百姓，
水费、电费还有煤气费就由百姓，然后工资就由利未人。
是的，是的。那如果你这样讲，想一想，的确，那所以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就说明，奉献给以色列民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对啊，交了费就不会走了嘛。好，那以色列人的奉献呢，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想想，为什么要用这些奉献呢？
钟声响，歌声起。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张开手，敞开心。
Let earth receive the King.
一起迎接从天而降爱的礼物，耶稣基督。
献上今天，祝福您，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这个平安夜之前来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呢透过今天啊，我们纪念你诞生的那个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教会，都好好在这个时间去纪念你的诞生，还有同时间也让地球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教会在这个时候好好做见证。我们特别看到阿琴呢说他的教会呢26到28号呢有圣诞培灵会，请你去纪念去保守。我们也刚刚今天听到我们弟兄姊妹呢也有很多在这个圣诞节里头呢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首先纪念这个燕姊妹，她说很多时候都在独处当中，请你帮助她可以有这个有快乐的时刻，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跟她一起去度过每一天。我们也纪念文华弟兄之前摔倒，请你帮助她这个圣诞节可能呢行动更加不方便了，就请你帮助他有这个在这个圣诞节里头还是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校记者呢，他说他上班夜晚很头晕，请你帮助他在
下班了
下班以后呢有好的休息。纪念刚强，他肚子有点胀，请你医治他，他的肚子一直都有情况。纪念张弟兄呢，他的弟弟啊，他说他的精神病又犯了，求神你去医治他，让他呢在这个时候也是真的享受真正的平安。也纪念呢这个安静如初，他呢就觉得呢就被误会啊，求你去帮助他，有些时候在误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解释，就求你与他同在。我们呢也为蒙恩来祷告，他说呢他是有一些的痔疮啊，求你医治他让他可能坐得太久工作太长的时间，都求你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那位降生的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你总爱用难题考我，比如有没有想我，有没有讲我，以后养不养我。
若上主已告诉你应做什么事情，你就不需再次求问。
想通的问题，请你不要再问想通的问题。
为了停止你的问题，就让我用这首歌来证明。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刚看到呢，明明姊妹呢就说今天呢以乐要到医院呢去复查复检。我们纪念求主耶稣呢一路同行，那让以乐真实的经历以马内利，主耶稣就在你的身旁保守你。
也纪念明明姊妹啊，她的眼睛的情况求主医治啊。
那当然
老许，
对了，当然讲到眼睛呢，我们也不忘记老许啊。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呢这个今天晚上听说降温哈，但是白天又升温，
我们的心还是火热的。
对，
耶稣要诞生了嘛，
所以请大家今天晚上如果呢去参加一些活动，请呢就是保护好你的头脖子还有全身。
好，祝福你圣诞快乐，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